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这个星期的专题，我们要来探讨裴洛西造访台湾之后带来的政治效应和区域局势的变化。裴洛西在中国强烈反对以及施压之下呢，依然是旋风式的到访台湾。那么他在完成访问之后呢，中国就高调的宣布禁止台湾超过100项的产品进口，并且宣布从昨天开始，就是8月4号开始，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演三天。我们观察到国际媒体似乎都很担心台海局势会一触即发，但是相比较之下，我们也观察到台湾的民众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紧张啊。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安团队也讨论印太情势， G7 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北京不要以武力片面改变区域的现状。事实上，裴洛西以美国的众议院议长的身份访问台湾，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很像只敢对台湾施压，对美国似乎目前还没有动作，令人质疑是不是只敢欺负弱小。截至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呢，根据日本掌握的情资，中国的飞弹在昨天，也就是8月4号穿越台湾上空，但是军事演习似乎也在一个小时就草草的结束。中国高喊的军演似乎是雷声大雨点小吗？接下来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是值得我们去密切的观察的呢？无论如何，台海的目前的局势肯定是牵动整个亚洲地区的和平，甚至是会影响到经济。目前的经济其实已经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了。裴洛西这一次的行程也当然也包含新加坡以及我们马来西亚，是否意味着美国在新的印太策略有意更多的来拉拢我们大马？接着下来，中国还有哪一些的动作呢？中美关系会走到怎样子的一个局面？这一些的问题，今天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系主任，还有政治系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来跟我们进一步的探讨。首先想要先请教授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来打个招呼，并且介绍一下你自己。
各位听众大家好，能杰你好，非常谢谢能杰的邀约哦，这 BFN 邀约。那我现在是在休斯顿，美国的德州休斯顿这个 University St. Thomas 教书。那我在这边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事实上我是台湾出生，我是台湾人啊。那我在台湾长大之后，大学毕业之后就来美国念书了。那念完书就在这边待下来做教职。所以严格来说，我在美国已经待了差不多14年了。我这个时间也是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当然了，就是我的好处或者是我的强项，就是因为我在台湾长大，所以我有一个对台湾很核心的理解。很有趣的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时候长大。如果大家对于台湾的教育有点基础的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事实上台湾的教育尤其在教改之前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学中国的历史跟地理，所以我们对于中国也有很强烈很好的一个了解。那就变成说我是一个很了解中国，很了解台湾，然后当然对亚洲周遭国家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然后又在美国学习政治学，到现在就变成政治学教授了嘛。那当然我自己的专长啦，主要是在做美中台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去判断说他们现在的外交情境啊，还有一些可能性的冲突啊，还有他们未来的走向，大概像是这样。
是，那我相信叶教授这样子的背景肯定会今天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 insight。 那教授，我想要先请教您的，就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说裴洛西他在离开之后呢，台湾会面对很大的压力。你认为说中国现在在台湾周围现在这72小时的军事演习，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给台湾人这种心理感到恐惧、感到压力的这种目的呢？
我的看法是，恐惧一定会有，你不大可能会有一个敌对国家在你的周遭海域演习的时候，尤其是实弹演习，或者是透过这样的11枚的一个飞弹试射，然后所有的人都说Nothing happened，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当然不可能嘛。可是这个压力其实跟1995、1996年台湾的飞弹危机的时候，台湾人面临的压力不大一样。因为1995、1996年是等于说在台湾叫将近民主化的那个 那个时刻我们面临到中国可能性的一个对台武力的威胁。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因为美国的第七舰队就直接开进了台湾海峡，所以看起来当然也像是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不过那个时候在台湾岛内，我觉得大多数人是真的觉得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你去稍微去看一下整个国际情势后，在1995、1996年之后，台湾到其他国家移民的那个比例就变高了，就很多人认为啊，中国不知道哪一天会想不开，就真的武统台湾，那我们是不是离开台湾会比较安全？那在1995、1996年的时候，的确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到了2022年，现在我们面临到中国这种大规模的一个军演的压力。其实大多数的台湾人的态度是，我们已经被吓了很多年了。简单来讲，过去其实这70年的历史，我们都是一直在被中国吓，而且最近越吓越凶。你想想看，那个人民解放军的军机跨越台海中线，已经变成日常便饭了。这不是说一年飞个一次吓吓你，不是每天都跟你飞，而且昨天就飞了27架，好像有23架的军机都跨越了台海中线，都进入了台湾的航空识别区。那假设这件事情你做太多次之后，其实人民会无感嘛？然后当你每天都在喊说哦，我们不惜一战，我们武统的决心是不容其他国家质疑的。当你每天都在讲，你如果偶尔讲一次，大家会觉得，怎么今天要讲这句话？可是你如果每天都讲一模一样的话，你怎么会怕？这就有点像是你的父母跟你讲啊，你等一下9点要去睡觉，你如果9点不睡觉的话，你明天可能就不能干嘛干嘛的，或者是你会受到惩罚哦。那假设每一次他讲完话之后，你都没有受到惩罚，然后你也没有去睡觉，你怎么会觉得你父母讲的话是真的呢？所以现阶段，台湾有很多人碰到的状况就是，哦，我们有没有感到恐惧？我觉得我们会感到一定程度的恐惧，可是那个恐惧不像是外界媒体报道的这么严重。但事实上，CNN 昨天也在台湾也发布了一个报道，去访问就当地的台湾人，这次的军演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态度就是啊，又来了啊，就这样子啊，可能就演出戏吧。他们真的敢来吗？因为客观的条件，现在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就在周遭那边游来游去，就是一直在观察中国的军演嘛。所以如果你今天做过头，如果你今天擦枪走火，真的把这样的一个军演演变成一个所谓的台海战争，甚至是很多人会说，哦，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要开始了？那你中国现在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吗？在20大，习近平想要连任第三次，甚至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你想要去承担这样的压力吗？如果因为差一个不小心，假设最坏的状况，一个就以中国的角度来说，最坏的状况，你打了台湾，美国介入，然后中国打输了，啊，那习近平第三届怎么做？这习近平第三届就是靠说我要处理台，我要在任内处理台湾问题，去证成说为什么我可以做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的那个中国国家主席嘛？啊，如果你现在就擦枪走火，然后打起来好像不大能赢，那不就被人家看笑话吗？
是，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也看得懂这个逻辑了。
了解，教授，其实你提到这个关于这个习近平连任的问题，因为20大也就即将要已经很接近了嘛。那所以他现在除了对台湾继续施压的话，你觉得他会不会对美方也会有所动作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只敢对台湾施压，对美方似乎他是比较没有什么动作的。教授，这个部分的话你会怎么观察？因为20大要接近了，然后他又有这个连任的压力。
我觉得动作一定有，当然这个动作是不是一个实质的政策有待商榷。动作的意思是，现阶段来讲，习近平就是在炒作这种中国国内高昂的民族国族气氛嘛。或者你可以说是很多小粉红在网络上放这些不大能理解的话。那你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想要去巩固自己的政权，那某种程度就形塑了不管是台湾啊，不管是其他周遭国家，只要好像对他相对来说有敌意或者是跟他要竞争的国家，都被他当作敌人。那美国其实在美中贸易战之后也被中国形塑成是一个美国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嘛，对不对？好， 所以说，你说现在在佩洛西访问完台湾，或者是在接下来我们可预期的未来，中国会不会继续在外交上面，或者是用放话的方式对美国说，美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美国对中国很不好，都是美国在欺负我们，这件事一定会做。可是转化成实质政策，那在经济上面，他有没有办法跟美国直接脱钩？不大可能，因为美国现在。现在美国进口，即便在已经有惩罚性关税的条件之下，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家还是中国。那中国也通常就出口的额最大的国家也还是美国。你说他们一瞬间能断吗？不能断啊，因为断下去，那可能就是10% 的 GDP 就消失了。
是，
所以贸易上很困难。货币政策上面，其实人民币的基准货币是美金，也就是它是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存底的美金去支撑人民币的运作，所以当你要跟美国继续在政策上面朝向不同的方向前进，甚至你要用经济方式惩罚美国，到头来其实会回过头来惩罚到中国自己，因为两边的货币政策是连通的。所以经济上面你说中国要怎么在实质政策上面去对美国呛呛，有点困难。那军事上面那更不用提了，不管今天中国是全是在军事支出上面是全世界第二大军事国家，中国可能还有500多枚核弹，不管你怎么去行说它有多强，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没有哪个国家会想不开想要跟美国在军事上面直接进行冲突。因为美国是这样子哦，美国其实是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每十年几乎每十年都检视过他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的国家，因为就是他会介入其他国家的战争。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去质疑美军强不强这件事情。所以他在军事上面他顶多跟他叫嚣，他顶多跟他呛声，可是他有没有可能是实质上在军事上面去挑战美国？不大可能。不大可能。所以严格来说啦，就是对台湾施压当然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政策，但是对美国的动作，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没有什么能再多做的事情。
对，刚才其实叶教授你有提到关于这个中国跟美国在经济上面脱钩是不太可能的，那跟台湾就是中国跟台湾的经济脱钩是不是会有可能发生呢？因为中国在这次佩洛西在离开之后宣布了100多项的这个商品啊禁止进入中国，台湾商品禁止进入中国，那这样的经济制裁其实会不会对台湾的经济带来某个程度上面的压力？还是你认为说它其实是会加速两岸的经济脱钩的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two yes， 就是两个都是对的。第一个就是会不会对台湾经济造成压力？当然会啊，你突然进了140几样商品，尤其是有很多的产品甚至农产品，它最大出口国就是中国，那你瞬间把它禁掉，它不大可能在短时间1个礼拜2个礼拜之内就可以找到替代的出口嘛。所以你说对他们来讲，对这些商人来讲，对这些商家来讲，压力在不在？当然在。而且很大。我们有看到好几则新闻说啊，因为中国寄出这个140几项的一个经济制裁，他们明天就要倒闭了。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压力有没有？压力一定有。可是你都更这，而且从蔡英文政府的角度来说啦，他今天要面临2022的启动选举，在今年10月要产生。那不管今天是什么样的选举，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选举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经济。也就是当人民觉得经济不好，当人民觉得可能不管是因为外交，不管是因为大环境，或者是国家的政策出了什么问题，而导致现阶段的经济状况开始有衰落，或者是他自身觉得他的生意垮台了，那他一定会拿选票去教训这个执政党，所以蔡英文也面临到同等值的压力。但是说反过来说了，当中国一直祭出这些经济制裁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的商家来说，或对于整个台湾，它也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它让很多的更多的台湾商人去理解到说，今天跟中国做生意它其实是有风险的，它其实是中国哪天不开心他就不让你做生意了。所以我们在对于其他国家在做贸易的时候，或者做投资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叫做国家风险的评估。 那中国现阶段的政策或他这几年的一个政策导向，就会让中国他的一个国家风险越来越高。那对于台湾的商家来说，虽然过去我们可能会因为啊，因为语言的相似性啊，因为文化的相似性啊，所以我们会觉得啊，把东西卖到中国去很简单嘛。打个比方好了，我今天产品的叙述，我还不用重写成别的语言，我只要繁体翻简体就好了。这个成本多低啊，
是，
所以他当然会想要在中国做生意、啊。可是如果这个风险高过于他可能回收的利润的时候，那他们可能在未来就会慢慢的把他们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互赖性往其他国家带走嘛。所以这个是中国这个政策会产生的一个后续效应。那我们当然过去常常说中国会采取所谓的养套杀，先让你过来，然后把你套住，那最后我再把你的这个商品禁掉，导致你整个公司都不见了。那这个政策其实大家也看了很多年了，所以现阶段来说，当然台湾最大的出口国家仍然还是中国，可是慢慢的这些零星单一商品的出口可能会减少。而所谓的出口大宗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是晶片大国，台湾有很多精密制造的器具，甚至是器材。那这些器材晶片，它是要输出到中国进行组装，然后把这个产品销售到世界。所以台湾其实是上游厂商，就是中国是要仰赖我们提供的这些精密器具、精密的一些产品，他才有办法把他的产品做出来，然后销售到世界。如果今天跟台湾完全决断了，那其实中国也会很惨。所以概念上来说啦，你说这个经济脱钩会不会脱钩？目前来讲会脱钩，但是这个脱钩会在于一般民生的一些用品上面开始慢慢进行脱钩。大环境来说，你说我们的生产，全球生产链有没有可以脱离到中国去？现阶段来讲应该还不会，但是 in the long future 当美国开始在进行这个生产链转移的一个程序的时候，有可能未来这些产品它不见得是中国制造，它可能变成马来西亚制造、印尼制造、越南制造，因为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风险越来越高了嘛。
我们会发现说，这几年来的这种经济上面的制裁，或者是禁运啊，或者是禁止进出口的这样子的动作，似乎它对于台湾民间一般上大家的这个观感，特别是凸显在每一次的选举上面，我们都会觉得说，很像是中国每一次对台湾更多的这种文攻武吓或者强硬的一些政策，反而都成为民进党的最佳助选员。叶教授，你怎么观察这次如果因为佩洛西到访台湾之后，然后这种文攻武吓的这种力度的加大，会不会也影响到了就是在今年年底的台湾的这个九合一的选举呢？
我觉得会有一定程度的加分效果，但是我不会这么乐观的说啊，因为中国的文攻武吓，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这样的一个外交成功，而导致其中选举大翻盘。因为它跟2024年的总统选举跟立委选举有一个值上面的不同。也就是其中选举主要要选的是县市议员，要选的是县市首长。那这些是地方官。地方议员他要做的事情是跟国家级政策没有太多相关的事情，也就是他要去治理地方嘛，修马路嘛，盖桥嘛，这些东西跟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没有，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相关性嘛。所以大家民众也很知道，在地方选举的时候，基本上在台湾还是地方派系之间在的一个角力，那国家级的政策或许会有一点加分，因为它还是会有一点燕尾服效应啊。燕尾服效应就是说啊，当我们的领导者很强盛的时候，或者我们领头的这个政治人物很做得很好的时候，他旗下这个党的候选人还是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好处。对，这个效应还是会有，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效应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说中国的文攻武吓会不会对会不会是一个最佳助选员？是。但是它的效果有多大，还是要看到在其中选举之前整体的经济状态是什么。我觉得经济还是会是其中选举一个最核心的议题。但是当然啦，这就要看每一个政党怎么去操作了嘛。因为打个比方好了，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当然是很欢迎这次佩洛西的访问，然后民进党过去的一个它的历史，它基本上就是对中国是采取抗拒的一个行为。就他要去坚守台湾自己的主权，台湾自己的民主嘛。 那相对来说，现在的两大反对党，像是国民党或者是台湾民众党，那他们的态度是什么？那如果他们的态度摆出来，实在是让一般的中选民，甚至是连中间选民都觉得这样真的不行啦、啊。那个时候，民进党就会得到加分的。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这点里应外合的问题哦，就是外面在这边，中国在对你叫嚣，那里面这些反对党他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他的态度摆出来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低头，或者是他摆出来是啊，我们来打个比方，柯文哲就说我们要左右逢源嘛。那国民党现在其实国民党在这次事件上面，他们好像做不出太多事情，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论述，因为国民党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系。有些派系是坚决反对，不希望佩洛西来的。那有些派系又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亲美的外交进去，怎么能说不行呢？所以他们内部我觉得自己瞧不定，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论述。但是你看到民众党这样子的论述，那就变成说，那到底对中间选民来说，他现在他最后觉得，是不是我们跟中国真的还要继续接触下去，还要继续交流下去？而至于要不要交流下去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就变成说，现在在军演，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危险，所以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中间选民，他会觉得，好像不能这么就完全就压着美国，然后跟中国完全不交流。这一定是有可能的，可是假设啦，当然我们也不知道结果。假设中国这个戏演完了，他回家了，然后接下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他会不会觉得，哎呦，原来中国只敢做到这种程度、啊、那我们干嘛要害怕他呢？那这个时候哪个政党看起来比较害怕中国，不就很容易被选民 punish 吗？
叶教授，其实我也还蛮想要请教您，就是关于就是印太战略在东南亚的一些布局。因为这一次其实佩洛西到访的国家包括了新加坡跟我们马来西亚，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媒体对于佩洛西到访这边的目的还有一些细节其实琢磨的比较少啊，所以我们想今天也请教授您来谈一下，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佩洛西这次的行程很像也是有一点意味在拉拢马来西亚，那你会建议说，其实东南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可以怎么样子来回应，如果真的美方来再拉拢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回应这样子的开关引号这样的拉拢？
我觉得这就变成是以东南亚国家自身对于经济以及安全的考量，要去思考说他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或什么样的角度站在这个美中霸权竞争的一个局势里面。简单来说啦，就是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大多数都在 RCEP 里面。那同时间，那拜登这次画出了新的大饼，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Indo-Pacific Framework， 那这些国家也全部包含在内。好，那基本上就想象了，这是在一个经济上面，事实上中国跟美国都想要拉拢这些中国的周遭国家。那原因很简单嘛，因为美国是一个海洋霸权，那中国是一个崛起的霸权，而且他想要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那要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是他势必要做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先突破第一岛链。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美国要拉拢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第一岛链国家。那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美国会提供更多的一个经济诱因，希望说这些国家在政治的立场上面会跟美国走得比较近。那马来西亚现在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说在价值观上面，其实马来西亚跟美国是比较相近的，他也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民主价值做一个号召。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经济的考量嘛，经济的考量就是今天两个国家都拿出了很多的好处来想要去拉拢周遭的这些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那东南亚国家要怎么去接招？怎么样去平衡？平衡这两个霸权竞争之中，另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于安全的问题。也就是今天以马来西亚来说了，因为马来西亚今天可能会有。对于中国可能会有两个考量点。第一个考量点是他在南海的一个主权宣称，因为他南海主权宣称其实是侵犯到所有东南亚国家的领海。那这些考量哈，我们到底有没有把它放多重？我们是到底是觉得说啊，就放给他去也没关系了，还是说为什么中国可以这么压霸？ 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让他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资源都被中国垄断了，那我们以后的资源在哪里？
嗯，
好，所以这个安全考量我们能不能吃得下去？另一个安全考量就是说，今天中国对于穆斯林，对于伊斯兰教，其实是相对不友善的。就我们这种看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其实也看到中国对于少数民族或者对于其他宗教是采取有点敌意的一个方式在对待。那从马来西亚角度来说，我们能不能去理解或者我们能不能去接受中国对于伊斯兰教徒的一个对待方式？那如果我们不能接受的话，事实上我们就要去重新思考说，中国所代表的价值、中国所代表的利益，而以及中国的行为，会不会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对于我们自身支持的价值是有伤害的？那在这种，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考量之下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去思考，那是不是我可能不要跟中国这么亲近，我可能要在安全或者是价值的考量上面，甚至是因为经济的一个诱因，慢慢的跟美国走得比较近。那当然我觉得以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来说，它的基本的政策就是所谓的两手政策，两手政策听起来不是很好听，但是就是中国给我好处我当然也要拿，美国给我好处我也要拿，因为两个我夹在两个国家之间，可是基本上中国看起来也没有不会攻打我，美国看起来也不会对我有领土的一个企图心，那是不是我能极大化我的好处就好了？可是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先往中间摆，因为你要先往中间摆，未来要转换的时候会比较有机会嘛。因为你不知道美中的霸权挑战，这种美中关系是会一直维持这种明争暗斗呢，还是哪一天他们就决裂了？决裂之后，我们大家就要选边站啦、啊。你不大可能在决裂之后不选边站嘛。那
是
那个时候，你就要去思考你要站在哪一边了。
是，那既然叶教授你提到决裂这两个字，我就想问你说决裂的可能性有多高？现在大家很关心说这个局势这样子继续走下去会不会有战争的风险呢？
先讲决裂好了，决裂的可能性不能说可能性，事实上两个国家都一直在往决裂的方向前进、啊、
是，
不管你今天谈到的是印太经济框架或者是 RCEP， 或者是你去看到中国慢慢的把外销市场内缩回去，所以它等于是过去都是用靠所谓的大外需在撑大内需，现在是用大内需在撑大外需、所以他把中国的市场做大了，他希望用内需市场就可以支撑国内的一个生产线。那同时间美国知道，美国过去当然是很仰赖中国制造的产品，那现在美国也知道说这样子会被中国绑架，所以他提出来这个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某一个程度就是在做生产链的重组啊。他希望把在中国的这些工厂拉到其他东南亚国家，拉到拉丁美洲国家，甚至是把一些比较先进的制造厂拉到日本、韩国去进行制造，这样子他才可以慢慢的跟中国进行所谓的经济上面的一个脱钩。所以两个国家其实都在做，问题只是在于他什么时候做完而已。
嗯，
因为不大可能，这些都是大政策嘛，就是你要把一个厂商从中国拉出来，不是你跟他讲他要出来他就会出来了，那一定是要有经济的诱因，一定是要有市场转移的考量。那同时间中国的工资因为越来越高，所以中国本来就作为一个基础生产的一个国家或世界工厂，它的诱因越来越低了，但是你还是要给他时间去转移啊，尤其是中国又特别不喜欢外国厂商把他的资本转出去，因为他做货币控制嘛，他基本上不希望你把钱汇出去，那所有的外资的转换都是被控制的，所以你要的这个转移一定会很慢。那当然啦，你说这个会不会是明后年发生的，我就刚刚说了这不大可能，可是你说会不会十年后十五年之后他们脱钩的局势就越来越明显了，这就有可能的，所以他们本来就在慢慢决裂，只是因为它很慢，大家看不到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你给它个十年，或许你就会看到美中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就真的越来越低。那这个是关于所谓的决裂的问题。那这也就是这个决裂完了，大家就可以想象，假设中国的体制没有改变的话，大概新冷战就可能会发生了。
那热战的部分呢？对，大家都在问说会不会可能会在这个地表上面除了乌俄战争之外又再发生另外一场的战事。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因为中国也知道目前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就在旁边虎视眈眈，事实上是一个监视的名目了。那美国基本上也他把他太平洋舰队都布置在周遭去观察中国的军演，然后同时间透过包围台湾进行这样的一个海洋战事，事实上中国的海军的一个扩增程度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层级，所以你说中国现在会不会透过这次的军演想办法去搞？一个擦枪走火，跟台湾直接发生战争的，我觉得在军事上面来讲，他们不见得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那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大概也不大可能会做这件事情，因为在2023年，习近平要进行20大，准备要连任的一个节骨眼，以及在现阶段就在正在进行的北戴河会议，其实共产党的高层是各怀鬼胎啦，就是。不可能所有人都信服习近平，那习近平当然要笼络下面的人嘛。那你去搞一个战争，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战争会往哪个方向走。
嗯，
你在你没有办法控制局势的时候，你不会这样贸然进去。因为如果这个战争开打了，然后美国介入了啊，中国如果打输了，习近平这第三任真的不要干了。这就你没有办法说服任何人，你不要说说服一般中国人了，你连说服党内高层都有问题了。所以。以现在这种政治环境加上目前军事对峙的一个情境来看的话，这个战争发生的几率真的很低了。那当然我们永远不会 never say never 嘛，因为任何事情都会有意外。可是事实上我从2018年贸易战到现在，我都一直都认为不管中国做了什么事，这个意外战争发生的几率大概就是一个 5% 左右的一个可能性。好， 5% 不是不一定会发生，就很不大可能会发生，但不代表它绝对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但是这个战争发生可能性其实真的不高。而且我记得台股好像今天又开始回流了，
是，
对，
没错，在信心的部分呢，可能还是会有比较有回升的感觉啊。那当然非常谢谢今天叶教授给我们这么多精辟的分析。我想在大国之间的竞争，马来西亚应该要站在一个怎样子的角度，让我们去反思很多事情。九段线都已经画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当我们用比较温和的态度去回应，当然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要同时思考，究竟我们会失去些什么。那么当然在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的时候，马来西亚又应该怎么样子去回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思考的问题。今天非常谢谢叶教授来到我们国际一周，谢谢你。
谢谢大家。
国际一周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国际一周持续为你关心重要国际新闻，让你做出正确决策。